欢迎收听真的很突然，我是林阿胖，
我是关关。
关关，我可以讲一件事啊，好不好？就是啊，上一集我们结束之后啊，因为收听真的不错，那有位听众啊，就是在那个上一次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那个离婚的那个词组书文啊，他就说那个东西他姑姑我签一张。
有签一张，
然后呢，他贴了一个网址给我看，他说其实啊，那个东西是赠品，
送的
那张书文，对，那张书文是赠品，是送的。啊，你知道是买什么东西送的吗？
有买东西有送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它是一个买一个金座贵州呀，很像是我们，你们英哥应该有在这种拜拜，因为像我们基隆啊。应该说我们家啦，就有时候过年过节，然后你会要买什么公妈金吗？透的公金吗？就是你给不一样的祖先的，或者是神明会有不一样的金子的那個，这个叫 set 对吗？就一份一份的，对。然后呢，他的这一份
组合包啦，
对呀，对啦，对啦，这个
金子的组合包，
我是真的想知道台北听众懂这种东西吗？
以前其实就是烧金子，但是商人的阴谋就把它出了一个组合包，专门佛某一个神明
啊。对啦，就是这种神明要烧这个啊，那种神明要烧这个啊，祖先要烧这个，好，这不重点，重点就是呢，他那个是一个又是专门一组金子是烧给这个离婚词组文书的，好，然后就是买金子，然后一份348块，好，送书文三张。为什么是三张？
三张。
给我个原因，等一下。
为什么是三张？
对嘛，一张给祖先嘛，那一张给城隍嘛，还有一张，有没有人来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是给谁的？
啊，自己留存3连4。
屁嘞！那烧不烧？我就问你，那烧不烧？
就是以后就是跟人家说，就是死后之后帮一起放进棺材啊。
原来这个也是有存跟连的概念啊。
对，大概这样吧，三张大概就是这样的3连4吧。对不对？不是啊，那个东西烧一张是给祖先。
OK。
但是上面写的是请祖先去通报，哦，请城隍去通报祖先啊。
那
不就是应该
给
城
隍
就
好，
只要一张就好了吗？
哦。
为什么要三张？可能是只送一张的，就要觉得你这样送太少。
商人的阴谋啦，
对，然后你给他上一张了，人隔壁上3张
啊，
所以从此之后，所有的厂商全部都集体要多送3张的
啊，这个就很像是人家说有当下咱怎么讲，就是什么过得好一点的时候啊，收金纸都要收较济，你有听过这一种吗？
不是啊，
就是，
但是他今天是金子的数量没变，但是是书文变多张啊，书文又不是钱。
很吊诡呢，
对不对？所以唯一能这样解释的大概就是它是3连4的嘛，复印的嘛，
存跟脸啊，
对啊，复印的概念啊，不然他这样一次要写3张，其实也蛮累的，人工精
讲，蛮白痴的，蛮白痴的，
对啊。
好了，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我们听众一个分享。那有另外一件事情啊，
等一下买金子送，所以要去那个卖金子的地方跟他说，我要买那个离婚再烧的嘛。
哎，跟他讲离婚要烧，嘿对。
哦，那他会不会就给你一个指人，叫他在上面跟你说，你这提灯给下另外一名，拿个一个草人指人给他。
我正想跟你讲，不是指人，是草人。
草人，对。
啊，你都对于这
离婚要烧啦，啊，你个这给你灯给下名，形容这样个毒毒毒在在烧，
对姑姑叫个毒了。
对。
讲阿笑，但不过你知道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哇靠，我们听众真的算是怎么讲？这个算是见识很广啦，我只能这样讲啊。
我因为
这种话题都能回啊，
因为本人周遭还没有就是有离婚的人出现，所以，啊，有欸，我应该去问他说，你那时候离婚的时候，以前有没有写过这个东西？
有吧？我记得你身边有吧？
有，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些长辈有离婚的，
对啊，提亲戚啊，
问他说亲戚还是没啦，长辈有啦，
啊，长辈啦，好啦，
同事啦。
欸，
靠腰，你同事嘛是离婚的啊？
哦，啊，那个也在问，那个也在问，伊拄啊讲，
那专业的啦，靠腰啊，伊
拄啊讲叫你冷气爱关起来。好啦，欸，我们 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跟听众们也在分享一下啦，这个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有机会去金抓点杯金抓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看到
存在的、啊、不存在我们
大感震惊、
啊、我们会把它拿出来讲，
对对对对
对, 对、啊、但是如果真的你有需要去买的话，麻烦你问一下店家说有什么是三张，因为我蛮想知道为什么是要用三张，
没错，
对，如果是印证的我们说的就是三连式的话，OK， 那我接受我这个理由，我说服我自己了。
我
接受这、嗯、
那我在结束这个话题以前，我跟你讲他的这个一个虾皮的连结，虾皮连结不是可以给一些这个给商家的反馈？
对，
好，底下有一个人啊，把这个文书啊拍出来，然后这呢给了一个五星好评，然后回应收到商品的数量正确无误。商家有详细教学等，有空再处理，希望能顺顺利利完成此组，谢谢。干啥小啦，到底为什么啦？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评论、欸、就他购物的这个给他给五星好评，可能是因为你可能快速送达，
我跟你讲，他
知恩惜福，或者是说品质不错，对，
品质不错，
但是今天给五星，可能是因为卖的那个人他可能本身有写过，所以可能教导他说你要怎么写，或者是厂商有提出一个 SOP 的教学，就如果有人买这个 set， 你要给他三张这个加这一份金子，然后告诉他你回去应该要怎么操作，才能持住成功，
而且
对不对？
这个东西他已经卖了300多份了。
所以台湾离婚率很高嘛，
真的啦，真的啦，
台湾离婚率当然亚洲最高，那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过嘛，这一定是一个基本上是离婚率太高，所以衍生出来一个产物嘛，
嗯，
对，但是买了300多份哦，不容易耶，就是
不容易、啊、
代表说有还是有这样子人口有在写这样的东西耶，
应该说
因为以台北都会区来讲大概没有这一类的、嗯、我觉得大家就是
对台北
逮聚逮散，对，逮聚逮散，所以就是玩家销量啊啊，或者是不收起啊，出啊，或再减啊呢？哦，无要搁减啊。
对了啊，你知道讲到这个歹去歹散啊，好、哦、歹去歹散，就讲到这个有听众讲到一个，你知道我们两个自诩啊，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哦、想要跟听众们分享。结果啊，我在一个听众的反馈得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就是讲到这个不好聚不好散的这个强尼戴普夫妻俩。你知道有一个观点在我们讨论的时候都没有聊到，但我们还聊得很开心。你知道什么观点吗？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夫妻两个情趣啊，还有酒瓶在玩啊？那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一直以为那个酒瓶啊是那个安伯赫德在玩的，就后来不是啊。有没有想过那个酒瓶是给强尼戴普用的？
可是新闻里面写的是安伯赫德要用的啊。
他拿那个丢强尼戴普啊，
那他拿那丢强尼戴普啊，但是有可能是他本身就他就是他本身正在自用的武器啊。
那既然在他手上，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他拿着去进攻强尼戴普的某些这个一个不可描述的一个异次元突破呢？
没有，因为完全没有相关基证，就是他有奇特的性爱癖好啊。
哦，你说强尼戴普？
对啊，
哎，
目前出来的基证里面有性 IP 号，不都是安伯赫德吗？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连强尼戴普你都可以帮他平反。
对，所以每个人他就想嘛，因为现在我就那时候我就说了，我们不能把就不会有结论，因为那部戏还在演，
还在演，
最近他也是继续在演啊。
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让子弹再飞一回、啊，就是他要有一个结论出来。
嗯，
然后我们才能为这出戏去下出我们给他的结论。
对啊，
对，所以他是去持续让子弹飞了，但是不去评论。哎、嗯欸，这个酒瓶他可能是某一个，就是如果要我说，可能是强尼戴普在用的。
嗯，
那可能要更多的基证显示说，哦，他是很有可疑是，哦，要一些相关类的报道的嘛。
嗯，
出来是他在使用的嘛，因为就法庭里面新闻写出来，他们在上面的那些。出来的东西感觉都是安伯赫德在使用的嘛，那他没有出来否认啊。
啊，对。
对，他 包括拖鞋子这个他没有出来否认嘛，虽然我们其他拖鞋我们把它讲成衍生出更多的情绪，假设他可能是某一种拖鞋的情绪，但是这些经验都显示都是安伯赫德在他有这样子的癖好，那他本来也没有出来否认，
他没有反驳，他没有反驳，
对 啊, 對啊，
只有他律师一直插嘴啊，反正那个律师就是
对啊，
小鸡上弓找的嘛，
不然我们总可能不去讲，如果今天强力逮捕有可能拿那个瓶子在玩，我们一定会聊过这个话题的啊，不会绕高调，就是这么精彩，啊、这么精神，我靠，强力逮捕提这一身哦，塞康，我、哦、看这一定要讲、欸，我们没有讲，就是因为没有那样的基证去显示在这个，不是
我
们不聊。
我真的想跟你确定塞康这两次可以这样拿出来讲吗？
啊不然呢，就是如果你是要假设用在他身上嘛，就是某一些，要不然就放在嘴里面嘛，但放在嘴里面好像表演特技一样啊。
哦、
对，那所以就是情这种情况下，对，所以不是我们不去假设这一个，是如果有这样的基证，是有这样子的假设的话，看我们一定，我看直接开启大家内心的小宇宙，我跟你讲。对不对？
对，没错啦。哎，瓜哥问你个问题哦，问你个问题哦。你要本集正式开始啊，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是搭火车在通勤的嘛。
我们聊了20分钟啊，现在开始聊，我们
二十分钟了，是不是？已经20分钟了，
十几分钟啊，10分钟，聊了12分钟。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议题了，但是大家会觉得我们已经开早就已经在聊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感觉是啦，感觉是。哎、欸，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是你本身你就是搭火不对，你是搭火车通勤的人啊，那好奇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什么劳工节的连假你有没有受影响？
没有啊，
完全没有
啊，劳动节本来就放假啊，
呵呵呵，哦，对，
没，而且我也没搭车出门啊，
嗯，你知道
这当然是影响，如果是其他时间可能影响大，但因为它是五一劳动节，如果不是像，除非我今天是真的要搭火车出去玩，可能才有影响吧。不然上班的话，因为劳动节本就放假嘛，所以就不会搭车出门上班了。
因为会想要跟你聊那一题，是因为其实我那天也是在，反正我那天也是因为工作在忙碌的关系啦，所以后来没有很去 follow， 只有在劳动节前，然后跟着网友在那边嘲笑说什么。就政府有一些什么类火车的方案等等之类，一开始都在笑政府，可是一直到后来我去看到一些工会跟政府他们在协议如何怎么讲，就是你当你去了解那个罢工原因之后，那你相对的你就会想要再深入了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嘛。那其实我们节目以前也有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啊，哇，台铁这次工会这个事情在稍微阅读下来之后，就发现怎么很奇怪，没有很深读，就稍微读一下，就觉得很奇怪。关于所谓的台铁公司化，
应该是说，我觉得，国营事业公司化其实是必经的道路，
是是是，
因为尤其是台铁，它是很需要必须被整顿的一个公司嘛。
对
呀、啊，那我觉得就是台铁，就是我一直以来，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其实我对台铁很多不满，因为觉得它就冗员太多，它就冗员太多，所以我们其实以前应该是有一集有聊过，就是台铁类似相关的嘛，就讲到
那集你讲说误点的问题啊，就人这么多还可以误点成这样，
对，好，那台铁这个公司的话，这个应该是说罢工，就是你不上工，我支持。因为劳动节
。
哦，你不上工，我支持。但是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你拿来威胁政府的借口，就是你一定要完全按照你台铁工会提出的公司化的改革的版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只能接受你台铁提出来的。有人这样在协商的吗？乌克兰跟俄罗斯也这样在协商的吗？
哦，这个举例很棒。
啊，对，我不懂哎，我真的不懂哎。对，那其实公司化一定的，它必须要调整它的结构啊。只是越看就越奇怪了。你说，当然拿掉一些什么公司化架构，可能的，那可能在意的是啊，工会可能觉得啊，不应该就是要把国营拿掉哦，因为行政院本来觉得它应该叫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嘛。那台铁觉得它应该就是不要国营，它就叫台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东西，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 对我来说我不会那么 care 的，因为我觉得它跟我本身的其实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嗯，
我没有那么大。但是几个我比较 care 的点是在资产跟负债的部分啊，我觉得第一个我很不能接受是但这台铁其实负债很多，
对啊，
这是长期就是百年下来一直累积下来的哦，那一定有它的负债在。但是呢政府其实有提出负债金额到去年底哦大概是4200亿啦，
嗯，
哦有4200亿的负债。那政府认为是一部分呢他们政府会筹措资金来源用基金来处理哦这些负债，然后跟交通部中间编一些预算然后来支应这些负债，
嗯
OK 这些都可以。那但是有部分的就是负债还是会由原本的台铁公司来承受啊，但是台铁的工会认为呢不行，你政府就要承担我所有的负债，
嗯，
否则我就不同意公司化。
嗯，
请问为什么我的税金要拿来承担你的负债？
对啊，就是你已经变公司了吧，
对啊，
你已经公司化，那为什么 对、啊、当他还是国营的时候还有
为什么要，
对，
如果政府你最后承担了这个，那你要告诉你要给我这些缴税金的人给我们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
啊啊啊啊、
为什么要拿我的税金去支，
嗯，
对不对？ 你政府当然你把年度的账做得很漂亮哦，今年我们负债很少，多还了多少债，不要去美化那些数字的，就懂一点都知道去看实际的东西，那没有那么美化。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今天如果台铁这个东西要处理，凭什么要拿我税金帮他负债负债。
嗯，
第二个资产的东西，台铁当然它有它的资产，那政府呢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它根本就是公有的政府的东西的、啊、但是呢、
嗯、
台铁说呢这些资产啊这些东西啊他们概括啊全部都应该由台铁公司啊、
嗯、
来承担啊。这概念就是什么呢？我死后我要继承遗产，我只要继承遗产，我不要负债啊，
然后也不缴遗产税嘛，
我只要钱啊，
对啊，
负债我都不要、
就是、
你全部都要吞啊，你不接受啊我就不公司化啊。
哎、欸，瓜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先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让听众们感受一下。讲真的，我们这样突然讲个4000亿、5000亿、1000亿，那个你很难去设身处地想说一个数字大增这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的。瓜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具体一点这个4000亿大约是等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啊？
我讲这。你不用去 care 那个4000亿，
嗯，
你知道今天的问题是他们台铁工会很简单，就是呢我欠钱是别人的，但是我赚钱是我自己的，
嗯，
我要的合理吗？
不合理啊。
我
肯定
把人
你以后如果经营失败是不是又要来叫政府接手呢？
你吞啊，政府你要吞啊，当初你叫公司化的啊，
哇，
是不是要这样？
因为你知道
我很同意你罢工什么随便你，你又有人来上工、嗯、OK 那另外，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是你员工想要拿走公司的全部资产，但是负债还要别人帮你还完。
对啊，
我去你的嘞，干好意思哦。
我觉得负债会有一个方式来大家分一分，但不会是把它一刀切给政府啦，对不对？
对，
总是会有人多扛一点，有人少扛一点。但你如果说全部切给政府，然后工会规划旁去，好奇怪，哎，很奇怪。那这个东西怎么聊都会变得不了了之。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资料，光每年好像啊，光一个利息就50几亿啊。哇，我真的是这种天文数字很难理解。你当你钱不还的时候，每年就要花这么多啊！我觉得台湾好多那种就是在拖垮台湾经济的，应该说在拖垮台湾这个税收的一些产业啊。对啊，那包含像什么劳健保啊，这更不用说啊。那台铁也是一个好大的坑啊！我不知道台铁到底多久没涨价了，涨价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
涨价，你人民肯涨吗？
人民一定不肯啊。
对啊，
哎，
这波盖嘛。但是今天公司化的这个路程，这样的协商，
嗯嗯嗯，
是合理吗？你当然你依法休假没问题啊，因为你这次本来就大家集体依法休假嘛。
对对，
合理，
对对对对
合理，我觉得完全合理，因为劳基法就定在那边。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今天你公司话你提出来这个东西合理吗？很多网络上一些白痴网友把这些东西列在说啊、嗯、啊，这些反对他罢工的人啊，是因为啊那个啊惯老板啊。
哦。
问题不是在这边呢、欸，
不是，
我不懂这些为什么可以低智商这样硬要把问题带过去那边。他今天他当然可以罢工啊，但是公司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啊。
对啊，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税金要去帮台铁付负债。
嗯，
你们这些网友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嗯，
你不会，你只会说啊，那是他本来就可以合法休的，他本来就依法决定就可以休的。你还在鬼打想个北七嘞？
有时候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我的钱为什么要帮他负债。
有时候感觉那些人好像跟着批评他们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很有想法什么的，
那觉得他是圣人啊，那些白痴网友把自己当圣人啊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啊，人家讲明在话修啊、嗯、啊你告诉我嘛、啊、那拿你的钱啊，你拿钱，我不要拿我的钱啊，拿你的啊，
嗯，
对，不要嘛，你今天台铁考进来就一个铁饭碗在那边了，
嗯，
然后你今天你依法休假我尊重啊，但为什么公司话我还要再掏钱，
嗯，
我这我完全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啊。那我政府一再的退让，然后如果你再承受更多，你本来就已经答应要帮他承担那些债务了，如果搞到最后让他连一点债务都不能承担，
嗯，
这合理吗？那以前那些被公司化的，怎么说？我是其实我想无呢。我因为我不懂这一件事情，就是他要钱但是他不要负债，这件事情合情合理的点在哪边，
嗯，
对，但是你休假干我尊重你我尊重，因为你本来就依法休假了嘛，这是政府本来定出来的劳基法嘛、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啊，他提出来那些草案版本你去把它打出来拿出来看，真的是像工会那些人讲那些吗？
嗯，
啊、我来增加一点牛，看扔铜勤滚呢。讲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反思的点，即使你今天没有坐火车，但是这些东西攸关着国家的未来。
嗯，
今天政府是要拿你的钱，他要政府拿钱去帮他付钱呢，帮他还他负债耶。那政府的钱怎么来的？天上掉了吗？你的税金呢？你看场演唱会，他也要征收你的税金啊。
对啊，
都是你的钱耶，不是想说你今年刚好你可能收入少不用缴税，好像你就都没有缴到税一样。
其实我们平时的很多，我们很多的消费都关乎到政府的税金啊。那在瓜哥讲的这个里面啊，我也想要补充一点有点特别的，就是网络上有些就是瓜哥刚刚呛的那些网友啦，他们有一种他们在支持台铁工会的时候呢，他们去批评了政府的版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台铁现有资产8000亿里面，从现有资产8000亿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有价值的土地，比较有价值的土地，那行政院会把它开放给一些，当然把那个权利使用的义务给公司，但是实际上来说，它的所有人还是在交通部，那但是这个土地会从原本的，例如说比较，其实坦言讲，台铁有很多现在看起来像荒地，不能开没有开发，但是都在精华区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想要去把这个地方开发，然后来因应这一笔所谓的负债。我觉得不管这是好方法还是坏方法，但至少有感受到在想方法。可是政府有想办法在解决台铁的负债，却有一票的网友在努力的去抨击说，这一定既有什么一定有得利者啊，中间有人赚很多啊，炒地皮啊。我觉得多少会有啦，但是至少好像有人在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了嘛，而不是说负债领导的事情啦，反正你要公司
不行啦、
就是、
你政府用就会被人家赚，会很炒地皮啊，所以要拿回来都要回来我公司我台铁自己处理啦、
欸、对啊，公司就不
会炒地皮、欸、
台
铁
就不会炒、欸、对台铁就不会炒地皮，
公司小来干圣人呢、欸、
逻辑很怪啦，逻辑很怪、
啊、
沒
毫无逻辑可言，
但是 我想瓜哥你应该能够同意我那个讲法，就是也许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事情方法，就简单讲就开发那些土地，但至少就是真的有感受到 政府好像有在想办法解决嘛，因为工会是我完全沒
有感覺到，就是大家是可以协商的，是可以解决东西，
就有在讨论事情、
啊。照你那种协商方式，因为好，今天协商就只能听我的，不然就协商失败。干、欸、你牛哦、喔，鸡掰嘞，干、欸、超不爽的。
哎、欸，公牛股，公牛股，我讲，等一下，等一下，瓜哥，我跟你讲，讲到牛。哦，对啊，我笑到有点动没掉。哎、欸，我跟你分享一个那个，哎、欸，这样会不会话题太跳啊？因为太精彩了。我要直接跳了，我不管。我跟你讲，光哥，我跟你讲，等一下，公乐谷哦，这太巧妙了。你知道泰国前阵子啊，你知道我们大家平时有时候在野外啊，然后或者说去农场啊，然后看到那种牛有没有？不管是水牛，黑黑的水牛，哦，还是那个一块黑一块白的乳牛，哦，又或者看起来非常好吃的黄牛，哦，反正就看到牛，大家都觉得那种很温和、很可爱的生物啊。结果啊，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新闻，我笑到一个。就是在泰国，那不得不讲啊，泰国人出逃简直就贼。你知道，在泰国的那个乌里南府啊，有一个水牛的饲养员啊，哦，然后呢，他就因为哇，这个利益良善啊，他想要帮自家圈养的水牛劝架，最后啊，却一个不小心受到了重伤。哦，这个故事是怎样呢？就是有个40岁的水牛饲养员呢，他养了两只水牛，最近就养了一只水牛，最近又买了一只新的水牛。然后呢，这两只水牛饲养员一直希望他们当朋友，结果啊，这两只新水牛跟旧水牛动不动就吵架，哦，动不动就吵架，哦，然后结果啊，这个饲养员就很头痛嘛。然后呢，有一次啊，他就想说好。我们大家都不要在牛舍里面吵架，他就把两条牛啊一起带到草地去吃草哦，灯光美，气氛加草好吃哦。这个时候想说，你这个在这么开阔的地方没玩 gay 啊吧？瓜哥，你今天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跟你看很不爽的人一起到一个灯光美气氛加的人，你会不会还是看他不爽？
会啊。
还是会吧，所以
看他不爽就不是因为地点灯光的问题、啊。
然后我就要跟你讲结局啊，结局啊，结局就是呢，他们到了那个所谓灯光美、气氛加食物又充足的地方啊，两只水牛一见面，他妈的又打了起来、哦、然后就打了起来之后啊，饲养员急忙上前劝架，听众们劝架，两只牛在打架。一个人过去劝架，没想到啊，却被这个老牛给撞倒。结果啊，刚好撞击在这个两腿之间啊，造成这个饲养员的生殖器重击，睾丸被撞到破裂。哦，救护人员赶到的当下啊，他就倒在距离牛棚30米外的血泊中啊。救护人员急忙把他包扎送医院。哦，那这个饲养员送医之后啊，没有办法确保他的睾丸能否救回来。哦，那另外呢，这出事的两头牛也被家人严加看管。当我看完这个新闻的那一天啊，我仔细的想，我他妈到底看了什么？
他的等一下，他本来他是有一只牛。对吧？我们现在故事应该是好，他本来有一只牛 ，A
牛叫老牛，老牛，
哦、他有一只老牛，
哎，老牛。
然后他现在是怕老牛孤单吗？
反正就想养两只。
假设吧，就觉得他可能可怜，就跑再找了一只少牛，
哎，少牛，少牛，
少
牛，少
牛
可以。
然后想要来陪伴老牛，
哎，对
对
嘛，
到目前是对的嘛，
到目前都对。
对哦，然后他把他们养在一起，
养在一起。
那他的本意是好的，觉得老牛可能孤单，所以要一只少牛陪伴他。
是啊，是啊。
这主人真的浪漫，这主人真的
浪
漫，浪
漫
贴心呐、
啊。哎，真的好主人。
然后养在一起之后，两只就是看不顺眼，
加毒啦。
所以这种情况，通常他应该是两只公的或两只母的。大部分啊，大部分状况应该是吧，
应
该、就是同性的话，因为异性通常越大可能感情会好一点，所以他可能两只牛然后就打架，
欸，
吵架，然后吵得不可开交，
欸，不可开交，
所以这个养牛的牧牛的人呢，
欸，
就把他们带出去吃草，
带出去，
然后带到一个草很多的地方，
出来瞧啦，
出去瞧，然后想说吵很多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吃，然后就忘记要吵架，
边吃边聊，
然后殊不知他们只是换一个地方吵架，哦，不是还打架，
还打起来，
打起来，然后
问题来了，
这个人要去劝架，
没错，
然后他被老牛撞倒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撞的点在他的双脚中间，
哎，我们台语叫改编。
哦，
改编
，然后他就重创了他的生殖器，
没错，
两颗球。
哎，你把故事给厘清了，没错，
哦，对嘛，撞了他的生殖器，然后把他生殖器撞破了，流血了。
哎，东东海，
这样嘛，东东海，搞完海在头卡里靠要东东海，都没海好不好？简单来讲，就是第一计较嘛。
对啊，为什么要劝架啦？为什么？
对不？
为什么要劝架？
啊，第二啊，机器人乌有去啊，
乌有去啊！
我讲啊，就算迄哦，两个搞完才回来哦，嘛去用笑死。
那笑死。那如果是我朋友
啊，那以前哦住院啊，你知道他怎么住院？我跟你讲，他80岁进棺材都还在讲啊。
他搞完
就说过，他的丧礼上面大家都会说哦，想他当时啊，为了劝架还被牛撞破搞完呐、啊。
哎，
他这辈子已经乌有了。
乌有了，
就在于他的假搞。
如果有机会啊，他的丧礼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丧礼会有那种，大家是那个念那个挽联，哎、欸，那个叫挽联还是什么？
追悼文、
欸，追悼文啊、
嗯，
他的追悼文可能会做的跟脱口秀节目一样，讲、
嗯、
到大家笑出来。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因为这很荒唐哎、欸，
很荒唐啊！到底
为
什么要劝架啊？
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西班牙的奔牛节、
哎、
那就不意外。
奔牛节，
对，西班牙每次会去挑衅那个牛嘛，
哦，斗牛那个啦，
今年今年哦 前几天5月1号的时候啊，也是啊，刚被刺死一个啊，那他还刺到哪里啊？他也是刺到这个男生的下半身啊，
高，
但这个男生比较惨啊，奔牛节这个啊，吃下去之后失血过多死掉啊。
哎，
但人家是去参加奔牛节去挑衅牛，
哦，对啊，他主动挑衅牛
啊，这不一样啊，你是想说要去劝架？哎，公亲变属猪呢？哦，是不要那讲。好了，替他默哀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的。你说要骂他笨吗？又有点于心不忍哦，毕竟今天他都已经出了这样子的事情了嘛。哦，让公亲家他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啦哦。但是对，
不，我先不要笑，
只能说就是什么人都有，
对，
什么人都有。如果他出现在奔牛节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就嗯。哦哦，就每年啊，那没办法，就是你也爱参加嘛，无
啊
多嘛，嘿啊，无啊多嘛。但是今是恁大姑在玩鸡，啊，你不得好玩就好啊。
我觉得“公亲变属猪”这句话很好笑。
对，这哦，就受重伤的反而是你。
嗯哦，
而且还好意去劝架的你。
嗯。
但这一切又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不觉得我问你问题问得很精妙吗？我问瓜哥，你跟一个你非常赌烂的人，你们会他妈挑一个灯光美、气氛加食物又好吃的地方，然后就不赌烂对方吗？
我跟你讲，那一定就是先吵完、打完之后，然后才吃东西啊。
你还吃得下？
就元气大伤之后嘛，可能吃一点补回来嘛。就是你打完总是会受一点伤嘛，就补一点元气。
哎，是是是，
对，但这一切就是不合理。
哎，对，
这奇怪的事主。而且人家本来明明就过得好好的，
對啊、
你为什么硬要找一只去陪他呢？
你给搞帮他找一个伴嘛，然后你找了一个伴之后，然后最后他，哎，
这一 part 的标题应该是假会。
我觉得公亲变世主这个我比较喜欢，
就公亲变世主，
嗯啊，干好
爽，你在假会啊，
好爽，好爽啊。
尴尬呢，哦，干好啦，
欸，你会不会觉得
受伤很可怜呐，
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平时都在看一些很奇怪的新闻啊？
就不会太意外啊。不是，因为现在的新闻就是这样，尤其台湾的媒体又喜欢报一些就是这一类型的那种新闻，就看觉得其实还好，
欸，
还好，因为台湾的新闻媒体素质大概就在那边，所以不会觉得特别 特别，就是你特别看什么新闻？你看蔡政经的新闻，反而我可能会比较害怕一点。
瓜哥，我跟你讲一件事，虽然你说台湾媒体的这个素质就在这里哦，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奔牛节的新闻啊，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是我在这个新闻里面啊，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去说记者媒体的素质只有到那边，因为这个写这篇文的媒体，写这篇文的记者，让我觉得他的这个文笔真的是精妙。怎么说呢？我念一段给你听。公牛刚好插进了被害人下半身腹股沟的位置，更一度高高举起，然后再把牛角抽出。旁边的人发现不对劲，立即上前救援，并将伤者送医，但伤者最后因失血过多重伤不治身亡。你不觉得这一段写得很有画面吗？
他是因为看着那个影片写的，他是看着影片写的。
我是觉得文笔不错啦，
看着影片形容里面影片出现的东西。
哦，
对，因为他这是引述别的报纸的报道，他是看那个影片。
哦，那可
是英国的报道，他是看人家报道，然后的影片，然后再去加上自己的，就是他看见的东西写上去的。
那工作好像也不难哦，被你这样一讲，这种工作
我不知道啦，就是术业专攻嘛，就你还要肯去看嘛，就肯写啊，对不对？像我可能就看说，哇，这个人呢养了一头牛，他怕他孤单，另外带了一只牛来陪他，他要劝架，于是被牛刺中，刚好刺中他的睾丸的位置。然后紧急送医，但是台湾可能会在标题后面加个呵呵或者嘻呵，
没有加呵呵，就是网友在底下留呵呵。我跟你讲啊，那讲到这个，讲到这种不三不四的新闻哦，讲到这种不三不四的新闻，我就再跟你分享一个啦。你知道那个最近有个新闻啊，他在讲啊，一个来自美国现年40多岁的妇人啊，他日前前往那个华盛顿州登山，当他登上这个800公尺高的山顶的时候啊。哇，这个登高望远的过程啊，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变异的强烈，好，那立即冲到山顶上的行动厕所如厕。未料啊，因为这个妇人边滑手机边上厕所，一个不小心啊，手机就掉入了这个蹲式马桶的深处。起初他一开始把这个马桶的外壳拆除，心里想能够更方便的捡到手机，但是他却一个不小心啊，脚底踩滑。哦，为什么脚会滑呢？你是踩到了什么呢？哦，跌进了马桶底部的孔洞，身体被卡住。哦，幸运的是啊，这个妇人啊，尝试着自己的能力，从粪坑捡回了沾满脏污的手机，他也自行拨电话向警消求助。不过警消在询问他的伤势是否需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他害羞的挥手拒绝了。向消防员道谢之后，他说他只想赶快回家清洗身体，自行休息就可以了。我跟你讲，这已经不是台湾媒体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写一些垃圾新闻了，这是美国的媒体，这是美国的媒体啊。到底这个新闻是啥小？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都可以找到这种新闻，但是我现在 我正在想，我在重新整理的这一套，就是我的思绪比较重新把这件事情的逻辑呀，要简单化出来啊。
瓜哥，我跟你讲，在你整理这套逻辑之前，我跟你讲，我们在前一间公司啊，前一间这个做活动的公司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有位同事，哦，你跟他也不熟。哦，但是我跟他这个一起下场地当过这个活动领队，哦，那个时候呢，他是领队兼职的业务人员，哦，那他在做这个大学迎新的部分，哦，那次你也知道我们办活动嘛，动辄这个300-500人，总是要准备一些所谓的行动茅坑呢，哦，然后呢，
有动厕所，有厕所，那到底要啥小行动茅坑？
好了，让我继续讲完。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你知道那种东西不可能单一在那边嘛，单一在那边看起来很孤单嘛，对对对，所以就摆一排嘛。然后结果啊，因为你知道他身兼领队又身兼业务，当然会希望跟这个学生总招保持好关系嘛。哎呀， 要巧不巧、哦、当年啊刚好是这个 iPhone 6刚上市、哦、iPhone 正从一个方方正正的手机改成一个圆滑的手机的形体，所以那个时候是你知道 iPhone 6那个刚出来那个热潮你还有印象吧？
嗯，
结果不是大巧不巧，那个女总招的手机就掉到那个塞坑里面去，所以我才会跟你讲那个女生这样剪，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美国40岁的妇人，她的剪法是不对的，你不能从你拉屎的那个地方伸手下去剪，因为我亲眼看到那个行动厕所它的底下是有个抽屉的、
嗯、
你就是等一下我有点不行了，就是他那个
是大姐，所以是这女人剪的不专业，
她不专业，她不专业，我们这种活动领队，
但一般人不会知道那下面是有抽屉的啊。
没有，我们这种领队啊，瓜哥，以前你在那间公司当主管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一定对底下的领队讲过这句话，有问题领队现场解决，不要把问题带回公司，有没有？
对啊，
对嘛，所以我们领队就努力的解决，他就把那个，你知道那个行动厕所我们不是正前方开门，
嗯，
他进去拉屎，对不对？然后呢你不是从前门，他你从那个厕所的正后方的底部、嗯、大家有没有想过流动厕所为什么要往上踩两格才有办法拉到屎呢？
因为下面要储藏、啊、
因为底下的空间是一个可以拉开的大抽屉呀、啊、
嗯，
看你
所以他下面就是一个推拉式的抽屉式的那个化粪池，
瓜哥不能推，只能拉。
哦，
那个用推的会溅出来。
拉式的化粪池、欸，
瓜哥，你知道？你也知道，这是我刚出社会、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你知道我对这个工作感到这个深深的焦虑啊！我看到一个多我一年在这个公司待过的业务领队，他真的就把这个小抽那个抽屉不小，那个大抽屉拉出了一缸的咖喱饭，然后把手伸进去捡出一只粉红色的 iPhone 6。
真的好伟大哦！
做领队好难哦。啊、这一集听众会不会觉得到底在听啥桥，为什么情绪的跨度这么大？
所以各位啊，以后啊，如果你去看什么演唱会外面啊放了很多什么流动厕所或什么的、啊、因为大家现在都手机中毒嘛，所以如果你就是在玩的时候呢、就是不小心掉进去的话，就如果手机掉进去的话，就是
不要从里面拿，从外面拿。
不是，你要跟工作人员说，
欸、
然后跟他说，欸、我知道你从后面的抽屉把它拉开就可以捡起来了。
高哥，我代替工作人员跟你说一声干。哎、欸，讲真的，不做不行、欸、但是真的不想做、欸，真的不做不行，但是不想做、欸，
我们就是警惕世人啊，就是各位啊，专心拉屎啊！
哎，专心拉屎，真的专
拉
屎要专
心啊！对啊，
拉
屎真的
专
心啊！
真的
哦，然后要不然就尽量找那种做事的啊，就是有坐的，不要用蹲的。
嘿嘿嘿嘿，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捡一点吧。
但是，真的瓜哥，瓜哥，我认真跟你讲哦，因为那一场啊，那一场你没有在现场，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一缸咖喱饭被拉出来的时候，我整个
饿了，
哦，天都乌一边，你知道？那算是我人生最冲击的画面前十名啊，真的。哎，最冲击的不是把那锅咖喱饭拉出来，是把那锅咖喱饭拉出来之后，把手伸进去，哎呦喂呀！
啊你啊喂！
我想那个 standby 啊，那个 standby 我到现在都还叫他一声哥啊，真的，那个 standby 我到现在都还叫他一声哥，
那叫一辈子的，
那叫一辈子，那种
太伟大了，太伟大了，那种真正，你有法度想讲做业务做甲去 cycle 内底捡手机啊？
对啊。
哎、啊、喂，看这一团他妈利润没有赚个三五十万，我真的做不出来。
高哥，总额都没有三五十万。
伟大啦，就是激励大家啦，就给各位从事业务的人呢、嗯、做一个参考啦。
如果当你现在的、
就是、啦
你的业务人生啊感到困顿、感到不安、感到失落，想想曾经有一个用手帮客人从咖喱饭里面捞手机的业务，你就会觉得，
然后你就会直接写离职单，
哎，对，
干了，就直接想着干，我还是不要做业务好了。
共勉之啦，共勉之啦，大概加油啦，
共勉啊，看猜歌啦，这要勉啥小、哦？我就只觉得很恶心而已。我
刚好爽啊，
就是没有想要共勉，好恶哦。
哦聊起这段成年往事，干真好爽啊！真
的，他真的好伟大哦，
很伟大啊，很伟大啊，真的很伟大、啊。那不简单，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因为我在他捞粪事件之后，又在公司多待了好像两年吧，一年半吧。其实在这个过后的一年半，我好像我们都还很常聊起这个话题，但是，觉得他伟大的这个时间永远都大于前面嘲笑的这一段，就我们都觉得我干、哦、这个业务真的妈标杆
，respect，
那、respect， 为了这个没有多少的
满满的敬意啊！我跟你讲，满满的敬意啊，
不简单啊！
他这哇，他我跟你讲，他就真的待错公司，不然哦，他老板一定颁一个牌匾给他，再颁一笔奖金给他。
要什么妙手回春呢、啊？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成语一定要跟手有关呐、
啊！啊，开玩笑，我这太伟大了，我讲真的太伟大了，欸、真的太伟大了、哦、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好吧？真的手一掉下去哈、哦，就是哎、欸，小知识哦，
哎、欸，小知识哦，
从
外面拉
学起来、哦，
不要从里面挖。
哦以后人家就觉得对你各种钦佩，想说：“看你怎么知道？我靠，你好猛哦！你怎么知道后面有个抽屉可以拉？”
瓜哥，对，我们是自诩教育台，不是冷知识台，你知道吗？
这个、就教育大家，就是你不要这样下去捡，因为刚那个女的捡手机还卡住哎、欸。
啊，对，蛮可怜的，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们是怕你卡在那里，然后吸太多，就中毒。
哎、欸，沼气中毒，哎呦。
对啊，所以我们这是在教育大家，就是。掉下去的时候不要硬捡，
哎，不要硬捡、
哦，就是
先走出来，卡成起起的啊，走出来，
后面拉开取货，不用签收，
不要
讲取货，就离
开就好，不要讲取货。啊，
不然我要怎么行？
哦，太爽了，
就取货啊，就拉开然后自取这样。
想不到我们几个话题聊了这么多，这一集早知道不要准备这么多话题了。OK 的啦 ，OK 的啦，这一集够了，够了，够了。
这很震撼嘞、欸，
很
震
撼、啊，
很
震撼啊！
我只能说这真的很震撼。
欸、听众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一些跟这个极度这个非常那种震撼人心的画面有关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例如说
是那个 moment， 然后你看到就是到现在你仍然久久无法自己
不能忘怀啊。
对，就想到那一幕啊，哇，像你现在这就很像历历在目的感觉。
哎、欸，真的历历在目、啊。
有没有觉得你边讲感觉还要边一股屎味飘出来？
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代表我家不干净。
我想这是一个自带味道的一集。就我们已经是属于接近开始要走那种三 D 录影啊、四 D 啊，越开始越往越多感受的那种节目了。
但是讲到这里，
你听声音你就可以感觉到一种味道，就是对，就飘过来。
瓜哥，我想到一件事情，在这里、我要跟听众们讲一件事情。这一集这个故事你们听了就听了，不要有时候闲着没事走在路边，看到行动公厕的时候。把那个抽屉拍下来，现实动态还标注我们，不用。
我觉得一定会， 不用，一定会，
真的不用。就像是现在有些听众只要看到小火车就会标记我们频道一样，这个可以，但是抽屉不要，抽屉
卫生啊，
真的不要
卫生啊。我们讲究的就是一个卫生啊，大家互相一下嘛。
哎，对对，互相啦，大概互相啦。
对啊，我这无法想象哎，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再补一个，你知道我们等到要讲什么吗？光哥，我们接下来进入美食介绍的环节。
所以必须要讲一些很应景的，
而且这一集是你哦。
我跟你讲，我这一集准备我觉得很棒的食物，
欸，
但是要搭在这后面，我不知道就是该
特别出来
该怎么说，
欸，
说说他呢。好啦，我就是怀抱着对这个取货的这个人的满满的敬意，
老同事啊，满满的敬意。
对，所以我今天也必须要用我最大的敬意呢，推荐这一间就是很不错的餐厅。
哎，来
哦，是一间蛮高价位的哦，蛮高价位的。这间餐厅呢，哎，就是如果你搜寻四个字，
哎，
十年一汤，
十年一汤，
就会出现它。对，十年一汤，
哦，十年哦，
嗯，十年一汤哦，这一间呢啊。厉害，黄金鸡汤，它是叫法租界。
哦，你这，哎，欸，你太顶了哦！
大家总是就是你知道这么久没出国嘛，总是会把一些可能原本要挪出国一串，你可以挪一些过来。
哎，
欸，实际上这个法租界哦，这间那它最厉害当然就是它的鸡汤，然后它鸡汤，欸，它本身无菜单料理。
嘿，欸，
哦，那有分价位的，我记得最低好像是1550吧。
嘿，欸。
就一个人，一个人1550，那他的食材我觉得这确实是都蛮精致的，啊，但是因为我对于那个鸡汤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印象太好了，
hey.
就这锅鸡汤下去呢，你喝下去感觉上面好像哎浮一层油的感觉哦，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然后打开那个包锅那个砂锅打开的时候，那哇扑鼻而来的那个香气啊，直冲你的脑门啊进去啊，你感觉上面满满浮在上面的那个胶质啊，这也你会感觉好像是那种控低卡哦，才会有那种胶质啊。
哦，鸡，
这上面浮着一层那个，对对对对，然后上面就哇，这个他说那时候去吃的时候，因为我是跟朋友去吃，然后那个厨师有来介绍，他说他是用像比较法式的一个煲汤的方法吧。
嘿，
我那用的是宜兰哦，就是健康的鸡哦，它叫富贵鸡。
嘿。
富是一个香，一个香字旁，在一个旁边在一个富啊，富啊，贵族笋的贵啊，富贵鸡。那他说他大概啊熬了8个小时啊以上啊，
嗯，
才有办法盛这一锅汤。
哦，所以那个汤是不吃肉的，
哦，吃肉，
欸，
肉厉害了。我跟你讲，这个轻轻松松啊，我那时候一夹起来啊，
哎，
骨肉分离啊，
哎呦，
马上骨肉分离啊，这就是你要。真是要熬到一定时间才有办法这样，就是通常在家里要熬出这种鸡汤，就是你一定是忘记关火，
我小了，
才会用出这一锅鸡汤。
哎，这一集的心情那个跨度真的很大，欸。
我跟你讲，8个小时出这一锅鸡汤，这满满的胶质，
hey.
然后它里面加了白芦笋，
哎，
我跟你讲，吃起来滋哇滋滋嫩啊。
欸，我很
熟，芦笋嫩，然后汤好喝，然后你嘴巴赶紧抿一下，就哇，满满的那个胶质，哇，然后骨肉分离的鸡汤，那一口汤就哇，干，这鸡啊，该死啊！
瓜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啊，这样，
我知道你现在介绍的很到情绪里面去，但是我也在这里跟我们某些听众讲，有人啊讲说啊，瓜哥每次介绍到真的很厉害的食物的时候。瓜哥的形容词都是哇，听众们，
就是你必须要去。我想，如果我吃一个东西，然后我巨细靡讲出来现在所有的口感，你看那就太矫情了，
那来不及，
那就是在演的，
那一个情绪就出来了呢。
对你上来，那就是更是后加，就是惊叹，就是惊叹，
那都是一个突然出来的。
对，你去真的要去试它，它就是一个很惊叹的。我真的是哇，吃到这个东西，就那个汤，我这样从头到尾呢。 我那套下来呢，我看就是你要其他东西几乎都是忽略掉，就是一个鸡汤，到现在都还想念着那个鸡汤，
想到嘴角还在甜呢、啊。
哎、欸，他也可以外带哦，他是可以去那个，就是你可以不用去吃饭，他也那个鸡汤啊，我记得他是有在做那个外带的，就是你先订之后，然后再去拿。
瓜哥，我他妈吃
个人鸡汤，
我他妈吃一个2500的东西，我用外带的。
没有没有，他是有单卖那个鸡汤，你不用吃全部一个 set 的。他有那个人鸡汤，我记得十年一汤，我记得好像之、欸、去年去的时候400块
一个汤哦，
个人鸡汤啊，对，个人鸡汤，然后他一个汤包的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拿回去加热这样子。
这个有没有两口？
有啦，
哦、不是你知道
四口吧？
我先跟听众们讲一个，我干四口，我跟听众们讲一件
事情，有超过啦，
就
是有一包鸡汤、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怂，我没有吃过法国菜。如果硬要讲的话，可能就是之前去越南吃的法国菜，我没有在台湾吃过法国菜。
这种很，你想法国人绝对包不出这种鸡汤，他是用类似法国他们在。他说法国他们在煮巴沙小汤的一个做法，类似那样做法的用的
汤就汤，没有沙小汤。
时间太久了，又忘记他讲了，反正就是巴沙小汤的做法来类似那样做法，但是他还是用比较中式的去煲鸡汤的方式啊，用砂锅这种不就我们中式在煲鸡汤的方式吗？对不对？
简单讲，就法国的手法来熬中式的食物啦，
类似吧，可能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啊，那个其实它鸡汤蛮大一锅的啦，就是人多去一起去吃的话，然后它会上直接大锅的鸡汤这样子。那它的那个辣味饭我也觉得蛮好吃，它辣味饭上面会有颗半熟蛋，然后再拌进去这样子。对，会有个那个半熟蛋这样，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就是可是它是最后面才上，可你就觉得看，我觉得你也吃饱，但是那上来那个那辣味饭的那个香气有没有？又整个很香，然后你要把饭打上去之后，然后你就觉得整个饭里面都滋润到了那个蛋液啊！哇，怎么没办法再形容更多？就是真的很好吃，只能说真的很好吃。所以那是让我很惊艳的一个。是蛮惊，因为我是那天突然看到有一个人那个分享，我想，哎、欸，这一间对我之前去吃过，去那边吃过，
欸、
是很印象深刻的，
欸、
无菜单料理，而且吃完下来你会觉得这，而且是很饱，然后你会觉得每道料理它的精致度又不会是那种，有些就是很吃那种就是摆盘的
啊、哦、啊，对啊，
就结束之后你要吃感受给之类的这种东西，欸、它就真的是下来是你会吃饱的。然后食材，他也就是会写注明说啊，我今天这个食材是哪里来的，例如说梨山的苹果啊，然后哪里的鸡啊，然后哪里的鱼啊，然后这就是都会把它写出来，让你就感觉哎，好像蛮安心的，就是啊，知道你的食物的来源，
或者说有一些米，然后会有那种农夫的一些生产标记之类的，
对，类似这样。像我那时候去，我印象最深的他的那个辣味饭的那个米啊，是用那个有一个自闭儿协会啊，跟自闭儿协会他们买的、啊。他们出的就是公益的，所以就觉得，哎、欸，这感觉心肝袂歹，所以做东西可能也不会太黑心。
嗯，
对，啊，出来又吃得饱啊，又好吃，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吃吃看啊，我觉得是真的是，嗯，蛮好吃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那种。有的像那种什么什么产销履历啊，或者说一些那种超市上你去买东西可以追溯源头，这种是一个很 gay buy 去增加价钱去叠高商业价值的手法。但是其实坦言讲，我觉得啦，就是台湾的东西真的要这样子做才能够真的被列为精品，因为其实我国的农产品很多都真的非常厉害，但是总是借由所谓中盘商的这种贩卖模式，都被好的坏的打成一锅。举例像一样有所谓的，例如我举例好了，香蕉，有的香蕉种起来真的很不一样，有的香蕉种起来就反正就很普通，但是最后中盘商在收的时候，其实都打在一起。那到我们消费者面前的时候，就是统一的一个售价。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台湾要走上精品的道路，能够更站上国际，很多产品，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很多产品都很有这样的潜力。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羡慕日本，真的。就瓜哥讲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了。
可以更努力啦，因为台湾有时候认证上面还可以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
哦。对啦，这个也是
整个的监控的措施还是必须要 去修正之后才有办法，因为台湾很多认证就是花钱就认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这种还是必须改才有办法跟上人家国际的脚步啊。
没错，
在最后告诉大家，这间叫十年一堂，它叫法租界，法租界吧。
哎，它前面那段法文你会念吗？这个餐厅前面那段，
你怎么问我？就是前面那段法文。
哎呀，有点难，我是好奇啊，我好奇。
好难哦，欸、不知道哎、欸。
如果
这是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
对，法文太难了。
反正搜寻法租界就找得到了，
看得出来那个字母，但是不知道那个念法应该是音节要在哪里。
你会觉得他那个就哎、欸，怎么这里又多一个点，那里又多一个撇？
对，
法文就很奇怪。OK 啦，再跟大家介绍一次啦哈，法租界这个餐厅啦，然后呢，就不久前又开了二店，哦，就在不久前又开了二店，然后就有瓜哥讲的这个外带的个人鸡汤啊，哦，被瓜哥这样讲一下，我真的有时候被你这样一讲，我是真的会想要买一包，然后把它放在冷冻，有时候工作太累又杀小，就干来一个，你知道吗？
没，你需要的就不是这种一个。
1500,
需要的不是鸡汤，
1540分钟，喂，卖公黑了。好了，那本集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听，真的很突然，我是林阿胖，
我是瓜哥，
拜拜，
再会。